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4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被推翻的缅甸前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基星期一首次到场是出庭应讯，他说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将会继续存在。昂山素基的法律团队负责人殷茂佐对路透社说，在与律师进行的30分钟的会谈当中，昂山素基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但是他亦表示在他被拘留期间没办法接触报纸，对外界发生的事情只有部分了解。昂山素基的另外一名律师文敏梭对法新社说，自军政府发动政变以来，昂山素基就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过。他说昂山素基希望他的人民保持健康，并且声明只要人民还在，全国民主联盟将会继续存在，因为民盟是为人民而建立的。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基领导的民选政府，并且拘捕了包括昂山素基在内的多名官员。军方还威胁要解散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在2020年11月的大选当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但是军方说选举当中存在欺诈行为。昂山素基亦受到了一系列的指控，包括拥有未登记的无线对讲机、违背新冠限制规定、触犯通讯法和煽动公共骚乱等。他还被军政府指控收受了60万美元的非法资金支付。虽然加沙当局和国际卫生机构紧急救治1900名在以色列空袭当中受伤的人，但是以色列哈马斯停火协议星期日仍然是持续了第三日。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警方允许犹太游客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内一个有争议的圣地，这个圣地受到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敬拜。阿克萨的冲突是引发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分子在加沙11日越境袭击的事件之一。这个地区自从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战斗是导致加沙248人死亡，以色列13个人死亡。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击落了很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随着冲突立即停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说，美国认为是时候达成一项解决的方案，给予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平等的权利措施。布林肯本星期前往该地区，他指责哈马斯武装分子对最近的战斗负责。他说哈马斯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的只是毁灭。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说，他们正在向加沙运送医疗设备和物资，以治疗伤者和应对倒塌的基础设施。加沙的供水量减少了40%，70万人受到停电的影响。巴勒斯坦官员说，重建将会耗资几千万美元。在中国甘肃省举办的山地马拉松比赛过程当中，突遇极端的天气造成至少21个人丧生，赛事组委应急预案缺失，引发公众愤怒。这场山地马拉松星期六在甘肃白银市景泰县的黄河石林景区里面举行，参赛人员上午9点开跑，共有近万人参加比赛和健康跑，其中172名参赛人员参加了8公里越野赛。据黄河石林地区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照片，当时是多云天气，跑者身着着 T 恤和短裤。白银市官员在星期日的发布会上说，星期六中午1点左右在高海拔赛段天气突变，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气温骤降，参赛人员出现身体不适、室温等的情况，部分参赛人员失联。除了寒风之外，景泰县星期六的最低气温是摄氏6度。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参赛者说，当他从起跑点是跑出大约24公里的时候，雨落得越来越大，气温很低。由于以前他遭遇过气温骤降，是令到身体不舒服，他即时是决定退赛。他说很幸运作出这个决定。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近年不断升温，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星期一前往俄罗斯访问，被认为是北京和莫斯科关系深化的最新迹象。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星期日的消息，杨洁篪在5月24号至27号访问俄罗斯，参加中国与俄罗斯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之后杨洁篪还将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进行正式访问。观察人士说，在美国对地缘政治的主导地位减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动荡之际，俄中两国都将现阶段视为深化双边关系的机遇。国际核查人员可能不再会接触到伊朗核设施的监控的图像，这个是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星期日通过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出的讯息。 分析人士认为，卡里巴夫的言论进一步凸显了美国等国家与伊朗达成协议的窗口正在变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卡里巴夫说，伊朗同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的三个月临时协议已经在5月22号到期，从5月22号起，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会无权获得在伊朗核设施内保安中的摄影镜头所收集到的图像。不过卡里巴夫没有说这些图片是否会被删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我们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两党积极推动中国法案，新增动议为港人提供庇护，防止中国盗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在5月20号星期四率领多位委员会两党成员推出修正案，将会为受压迫或者可能面临威胁的港人提供难民保护的内容，概括进前目前定是在全院审议的战略竞争法当中。修正案条文源自香港安全港法，将会确保有充分理由担心受到迫害的香港居民有资格以第二优先的身份在美国申请避难，以躲避港版国安法的压迫。该修正案目前获得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克里以及富恩斯的联署支持。他说，当他们持续讨论如何最好的重整和调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忽视美国对香港人民的道义义务的必要性。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乱德斯在声明之中说，他很荣幸和他的同事一起努力，令到他们的政策以他们的价值作为基础，清楚地标明他们致力于为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香港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和其他香港市民提供庇护。这些人正是因为莫须有的煽动和违反国家安全的指控而成为攻击的目标。曾经在上一届国会和梅乱德斯合作推出同名法案的鲁比奥参议员亦在声明之中表示，正当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持续压制香港的泛民主派领袖和活动人士的同时，他们必须保尽他所能的为那些受中共迫害威胁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除了为香港居民提供难民的庇护之外，目前战略与竞争法案之中已经包含修正案，为同样受到人权侵犯的新疆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提供第二优先难民庇护的申请。由参议院外委会两党领袖梅乱德斯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李斯联手草拟的战略与竞争法案，为拜登政府上台宣布和北京展开全面竞争之后，国会首部针对美国在外交、经济和人权方面应对中国挑战所制定的大型蓝图。14位众议院不同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星期四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耶，敦促掌控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尽快采取立法行动，优先就提升美国竞争力和中国抗衡的法案进行讨论。 由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卢卡斯率领执掌其他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发表的信函，强调国会方面目前迫切需要采取两院两党的行动，以应对北京在各方面日益增长的对华盛顿的威胁。他们又说，应对中国带来的世代威胁不是共和党的问题，亦都不是民主党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共和党议员在联名信之中写着话，当国会正是考虑如何采取行动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时候，他们写信敦促你在正常程序之下推进众议院有关立法的措施。议员在信里面还提到，参议院方面正是积极就中国有关的法案进行讨论，他们呼吁众议院亦都必须迅速展开行动。他们很高兴看到参议院正是努力讨论如何对抗中共对美国技术竞争力、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之间关键联系的威胁。议员在信里面说的，除了战略竞争法之外，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信里面提到了，还包括了同样由参议院两党成员提出的无尽边疆法。无尽边疆法在纳入了多项修正案之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这个星期较早时宣布该法案正式更改为美国创新和竞争法，相较于战略竞争法，为美国外交、经济和人权政策制定对抗北京的方针和提供资源。美国创新和竞争法就着重在这里为美国联的关键技术的研发、供应链生产等多个领域注入大笔的投资，强化美国国内基础和先进科技的实力。这些是美国两党都在这里努力合作的，归根结底每一个成员他相信他们都希望看到美国在21世纪保持全球经济领导者的地位，他们都希望看到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保持第一。这些是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在院会致辞的时候说的，他还呼吁两党共同支持这一项的法案。他又说这些太重要了，为了美国的就业、美国的经济安全、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令到他们未来在各个产业领域在创新、生产和竞争方面都赢过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美国创新和竞争法纳入了一项关键修正案，将为美国半导体制造、封装和先进研发注入520亿美元的投资，以实现去年底国会通过的美国芯片法的目标，协助半导体制造业重返美国本土。面对全球从去年到今年爆发半导体短缺的困境，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表示，法案在纳入相关修正案之后，将会强调与贸易伙伴进行多边努力，同时与缺乏透明度、不符合市场行为规范的中国展开竞争。沃纳在星期四在院会发言说，他将会确保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面和盟友在供应链安全和完整性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参议院正是就美国创新和竞争法讨论之际，美国正是面临研发和先进制造业的下滑，包括先进芯片制造。美国半导体和微电子产品的产量从1990年的37%下降到今日的12%。同时中国政府承诺在有关产业大力投资1500亿美元，目标到了2030年增产至少70%的半导体的消费。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新增的修正案还将会为美国通讯法提供资金，为美国目前使用华为和中兴等中国设备的供应商提供以西方国家产品的替代方案。议员认为，中国企业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以及从中共政权所领取的巨额的补贴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全球信息网络的完整性构成了严重的风险。除了着重投资美国关键产业之外，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在星期四都提出了新的修正案，防止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研发。卢比奥提出的这项修正案目前已经获得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所有成员的支持，修正案提议将会建立一项反间谍审查程序，保护美国免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等对手从事间谍活动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研发和创新努力的影响。鲁比奥在这个之前在院会多次这样发言，对正是讨论的产业投资法案表示疑虑，他认为原先的法案内容缺乏保护美国研发成果的条文，这项修正案将会提供有意义和必要的防卫，帮助保护美国关键研究、知识产权和创新。你并不需要看高度机密的文件就能够知道这个威胁是真实的，联邦调查局和其他人都曾经公开讲明这一点，鲁比奥在声明之中这样讲。而修正案将会要求依据美国创新与竞争法领取政府投资的申请者必须经过审核，包括公开过去十年接受的外国资金、由中国拥有或者他支持的实体所提供的财政或者其他实物支持，以及是否曾经参与外国政府人才招聘的计划。根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他计划在下个星期就上述法案进行全体院会的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五在白宫举行峰会，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展开双边会谈。美国的东亚事务专家说，这次美韩峰会目的在于重申华盛顿与首尔之间的同盟关系，首尔不会急于承诺卷入四方安全对话体系去对抗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莫宇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与文在寅会谈之后，对记者表示，两国将会致力于解决有关区域稳定的议题，例如是维持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以及是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文在寅在记者会上表示，韩美两国将会更加紧密合作，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他还指出，两国领导人承诺将密切合作，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上个月，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成为拜登总统在白宫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拜登和菅义伟举行峰会之后，美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水域咄咄逼人的主张和动作，同时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有分析以及评论认为，华盛顿一直在争取推动首尔加入美国领导的四方安全对话体系，或者是同体系当中的四国合作去对抗北京。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南韩会朝着加入或者是加强同四方体系合作的任何新方向的推进。魏慈说，这一次美韩峰会的重点是重申传统的同盟关系，华盛顿承诺在不要求首尔支付更多费用的情况之下保卫南韩，南韩真是承诺投资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魏慈同时认为，虽然拜登和文在寅可能在私下讨论中国在该个地区的欺凌策略，但是文在寅在回避在公开场合表态以及采取任何行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赫考特亦都认为，南韩不太可能加入四方国家体系，但是会在特定的议题上面参与合作。赫考特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会有很强烈的兴趣让南韩以某种的方式在很多单个议题上面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体系，但是拜登亦都不会寻求这次的峰会之后首尔就会加入四方体系。赫考特表示，他想这个不是现实的问题，亦都不可能是拜登政府所设想的。他认为他们会希望南韩在一两国的关键议题上面参与四方会谈合作，比如是为疫苗生产提供资金，或者是试图让南韩支持某些旨在推动在公海以及是南中国海自由开放航行的倡议。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马超认为，随着美中经济的展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可能会采取拭目以待的观望态度，他们不会是一跃而起就积极响应，让自己置于大国竞争的交火当中。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柯林格曾经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负责南韩以及北韩的事务专家。柯林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文在寅上台之前，华盛顿就试图说服南韩更加公开地批评北京，但是未有效果。柯林格说，首尔担心冒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想卷入其中，想静静地其行一旁。南韩抱怨美国施压，但是华盛顿觉得，当共同价值观以及原则遭到攻击的时候，民主国家应该是挺身而出，不需要让华盛顿来提醒首尔这一点。柯林格的看法呼应了哈德逊研究所艾茨的观点，认为华盛顿将会继续在私下敦促首尔和其他的民主国家站在一条战线上面，但是文在寅政府仍然是不太愿意。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以北韩的核武器问题一直是华盛顿和首尔双边关系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在过去星期五的记者会上面，拜登和文在寅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接触北韩，采取务实步骤减缓紧张局势。拜登宣布任命金星容出任是北韩问题特使。金星容现时是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出任过北韩问题特使。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席克罗宁表示，他的任期反映出拜登政府致力于利用外交并且与地区盟友密切合作。总统和北韩展开对话的唯一条件就是平壤必须要愿意讨论去核化问题，这个是过去30多年以来一直是致力的问题，这个是最低限度的条件，让外交策略更加可行。但是两位领导人对北韩愿意作出让步都不抱任何的幻想。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超认为，北韩现时已经成为了一个核国家，金正恩亦都未有面临任何直接的生存威胁，他只是想巩固他的政权以及作为核国家的地位。马超说，另一方面，文在寅被目前被自己政党的政治丑闻以及是党派斗争所掩没，这个消耗了他的大量政策关注以及政治资源，北韩问题不是文在寅议程上的优先项目。哈德逊研究所的艾茨则认为，文在寅会敦促拜登政府在自己卸任南韩总统前采取一些的行动，以重启朝鲜半岛内的两韩外交。不过鉴于北韩现时似乎在采取一意孤行的孤立主义政策，让美国难以应付，所以他并不指望美国能够提供太多的帮助。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克考特认为，这个显示美韩双方在北韩问题上面存在着显著的分歧。克考特说，文在寅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面确实是认为安抚北韩以及向他们提供保证是关键，更加注重想要让平壤高兴，甚至是让北京高兴。而拜登政府则认为美国不寻求与北韩敌对，美国只是寻求北韩无核化。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就表示，朝鲜半岛无核化是美国的目标，现时依然如此。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所专家马超认为，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拜登政府目前仲未有完全的澄清美国和中国竞争的总体战略到底是如何走向，因此有关北韩核危机的任何突破目前都受到于美中关系的变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拜登和文在寅在这次峰会未有取得任何突破性或者是石破天惊的进展以及成就，而更多的是重申华盛顿和首尔之间的同盟关系，在疫苗、高科技以及投资方面的合作。南韩总统文在寅在记者会上面说，美韩两国将会联合产能为印太地区提供新冠疫苗，双方还讨论了如何应对气候变暖问题。拜登总统则宣布将会提供疫苗给55万同美军密切合作的南韩军人。兰德公司学者克考特分析说，拜登政府在希望说服首尔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些计划，同时亦都必须要关注首尔的顾虑。克考特说，比如 如何推进美韩联合司令部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如何重启例行联合军演，如何处理有关特别措施协议谈判之后的一些问题等等。而南韩有他们自己的议题，包括疫苗、电池以及半导体等领域合作等等。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超说，他原本就不期待这次的拜登和文在寅的第一次峰会能够有任何的突破，原因是文在寅目前已经进入了总统任期的跛脚鸭期，并且面临着2022年艰难的连任竞选。几个月之前，他的政党在南韩两个最大城市首尔以及釜山的一次重要选举当中是失利。马超认为可以理解拜登和文在寅在会面的时候更多地关注美韩贸易、防务成本分摊，或者是重新调整美国主导的区域安全框架等问题。他说，在特朗普执政的期间，所有这些领域都是发生了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5月21号在白宫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双边会谈。文在寅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继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以面对面形式在白宫举行双边会晤的第二位外国元首，凸显了美国对亚洲这两个盟国的重视。合并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的报道。
南韩檀国大学政治外交关系主任金真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以及文在寅这次的峰会讨论的重点将会是包括新冠疫情、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半导体供应链的问题。
美韩之间、韩美之间呢、啊，就是要讨论的议题特别多，特别是
金振浩话，特别是肺炎咁严重的时段里边，共同防疫、疫苗的普及以及生产，提供到全世界的呢两种两国合作，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另外，南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鮮戰爭到現時的韓美關係是非常鞏固，沒有變化，因此在這種框架底下，他們亦都多少可以談安保的問題。第三，這種南韓產業蓬勃發展，發展到半導體是高科技騰飛的階段，同盟是互相幫忙，這個是體系內部不能夠拒絕的一種互相合作的基本思路。框架裡面，美国的半导体设计亦都是世界领先的，生产方面，南韩的三星、SK 或仲有有关的产业，譬如是 LCD 以及是晶片，这些的产品的生产过程都是相关的，都有高科技的一些电子电器产品。因此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好像大家的头脑一样，核心晶片的问题，三星以及美国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南韩世宗研究所安全战略研究室的研究员郑在兴认为，自越南河内谈判失败至今，朝鲜半岛局势一直不稳定，南韩希望能够藉着由这次的峰会和美国就半岛局势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突破或者是缓解北韩、南韩以及和美国的僵局状态。
年初的时候，朝鲜已经发射很多枚导弹，而且现在南北关系也其实很僵局的。郑
在兴表示，今年初北韩发射很多枚的导弹，以致南北韩关系亦都处于僵局状态，所以文在寅总统当然是希望支持拜登，会见的时候希望促进朝美的关系的改善。文在寅是表示自己是一些对北韩方面的一些的构想，这次同拜登总统会见的时候，他是要解释一下目前南韩政府对北韩有什么的想法，所以这次在这方面可能更多地跟美国进行沟通。但是关键北韩要的是对北韩制裁的要缓解，但是制裁问题上面美国仍然是强硬的立场，所以他是认为今后的半岛局势关键仍然是行动，大家是要怎样达成这一方面的共识，因为美国的立场仍然是比较强硬，北韩现时的立场亦都是非常之强硬。金振浩就表示，在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不过南韩在美中之间是有主观倾向性，基本框架是偏向美国，在这个基础上面希望美中协调，南韩亦都可以更好地发展。金振浩说，南韩不是为了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南韩很多的想法就是着重于美国这种心态的人比较多。为什么？ 他所讲的就是一代人三十年，明年是中韩建交三十年，南韩第二代第三代都是同存的地方。这个框架里面，南韩和美国的合作都是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和中国合作也都是考虑到北韩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但是他们自由主义贸易的一个体系里面，需要一个产业链来连接年轻的产业发展的模式，需要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地方。但是现时中国不是这个地方，南韩找新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念头比较多，思路上有变化，所以看到跟中国合作方面跟美国合作的领域深度也都不是一样，因此它不是保持平衡外交，是运作式的外交，基本框架仍然是忠实美国。但是南韩实际上希望中美协调，南韩比较是好发展，也都不是国际政治上的新战略，南韩实际上是考虑到北韩的因素，就是按事情的解读下政策的方式不一样。文在寅总统是讲到现时继续保持到明年都是同样一个战略模式，他说这次同两个国家的领导会谈之后，多少是会有一些新的发展。郑在兴则认为，考虑到地缘政治各种议题和国际关系目前很难讲，南韩会选择同哪些国家站在一起。南韩国内政策的发展亦都是影响未来南韩如何在美中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的重要因素。郑在兴表示，当然韩美是一个同盟关系，但是中韩关系有一个经贸关系，还有一个朝鲜半岛问题，的确中国是南韩靠住的一个邻居国家，所以这样的目前这种情况底下还有一个历史问题。这个很多的复杂问题里面，文在寅政府的基本立场是透明的、开放的，不是排他性的，所以按这种逻辑来看，目前仍然是不加入是四国会谈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四国的机制仍然是有个排他性，因为它可能仍然是针对中国的性质比较强，所以南韩仍然是要考虑各种的可能性，这个是很难讲，目前的情况来看仍然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还要看南韩国内政策是怎样发展，因为这个是南韩国内政策的因素是非常之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回到时事经纬环节，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 1.65 亿剂的新冠疫苗。在拉丁美洲已经是注射疫苗的人口当中，多数人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疫苗。在拉美这个被视为美国传统后院的地区，中国的疫苗外交加上中国此前一直努力打造的经济、军事和技术联系，会不会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在他的网站上面说，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提供了 1.65 亿剂新冠疫苗，墨西哥、智利和巴西得到了其中的大部分。英国金融时报在5月9日的报道说，拉美地区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总共收到 1.65 435亿剂的新冠疫苗当中，超过半数是来自中国，当中国疫苗抵达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时候，很多国家的总统亲往机场迎接。智利总统皮列拉曾经表示，中国疫苗令到他看到了隧道尽头的那一束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该地区总人口大约是 6.5 亿，占全球 8%， 但是因为新冠而死亡的人口数量就占了全球新冠死者人数的 35%。 根据梵美卫生组织的最新的数据，截至目前，拉丁美洲地区只有 3% 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在拉美的很多国家，新病例和死亡人数仍然在上升当中，很多加勒比海国家包括巴哈马群岛、海地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新冠死亡人数在上个星期翻了一倍。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洪都拉斯部分地区报告新感染病例亦都在急剧地增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目前仲面临疫苗短缺的状况，各国政府仲在全球寻求疫苗，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亦都包括向中国以及俄罗斯、拉美向欧洲国家预定购买的疫苗最多，但是中国的疫苗运送最快。目前美国和欧洲已经向拉丁美洲运输一定数量的疫苗。有人担心中国会利用自己的疫苗在拉丁美洲占主力地位的局面，在赢得拉美国家的好感的同时，试图削弱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主席白嘉玲星期四在该机构就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首次举行的听证会上面说，过去的一年当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努力扭转新冠疫情给了中国公共关系带来的灾难，甚至到了用力过猛的地步，他们还同时传播有关美国的虚假信息。虽然存在有关疫苗有效性的问题，北京目前仍然在利用疫苗作为筹码来到吸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政府的青睐。白嘉玲的担心并非无根据的，随着第一批科兴疫苗在拉丁美洲投放，中国就开始对欧美的富裕国家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说这些富国在保证较贫穷国家迅速获得疫苗方面几乎无所作为。目前中国在强调自己的疫苗帮助拉美跨越免疫鸿沟的同时，指责美国囤积疫苗。相比疫情爆发之初，拉丁美洲一些地区对中国的排斥，中国的疫苗外交已经取得了进展。疫情爆发初期，拉美的一些国家认为就是中国的毫不在意，任由病毒传播到境外。巴西总统的仔、时任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爱德华多·博索罗纳曾经指责中国的独裁主义拖慢了防疫脚步，北京的声誉在秘鲁进一步受到打击，中国出口的廉价而不可靠的新冠病毒检测设备导致秘鲁在压制疫情蔓延的早期出现失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院的拉美研究教授埃文·阿里斯在 USCC 的听证会上面说，拉美的新冠疫情给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地区扩张的机会，也都增加了他们的筹码。他说在巴西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中国用疫苗作为筹码，要求这两国政府收回曾经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排除在两国的 5G 网络之外的决定。在巴拉圭，中国试图利用疫苗引诱巴拉圭政府放弃台湾。在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承诺为获取新冠疫苗将会在中国开设一个贸易办事处。多米尼加曾经加入特朗普政府的清洁网络计划，将华为排除在该国的 5G 建设之外。今年2月，多米尼加总统路易斯·阿比纳德尔说，多米尼加的 5G 网络将不会排除华为。在巴西，巴西国家通讯管理局总裁莱昂纳多·欧拉4月份说，巴西政府不会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加今年6月的 5G 的频谱的拍卖。巴西总统博索罗纳政府去年禁止华为竞标为巴西运营商提供 5G 的网络。另有报道说，巴西通讯部长法比奥·法里亚 二月在北京和华为公司高管会见的时候，要求华为为巴西提供疫苗。目前巴西的 85% 的疫苗是来自中国的科兴。孤立台湾，比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放弃台湾一直是北京在该地区的重要目标之一。台湾在全球有15个邦交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就占了9个。巴拉圭外交部长阿塞维多三月份曾经为了向美国和台湾施压，说北京清楚表明对和巴拉圭建交的兴趣。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在5月11号说，为了购买中国的疫苗，将按照中国的建议搭建一座外交桥梁。目前巴拉圭和洪都拉斯的危机暂时化解。拜登政府在5月17号宣布，在6月底之前在全球范围内分发大约8000万剂的新冠疫苗，而美国国务院的新冠疫苗协调官史密斯在19号的电话简报会上面说，美国目前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但会考量最需要和最有效的分配的方式。而拉丁美洲的局势一直是美国的首要考量的因素。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援引拜登政府官员的话讲，拉美地区将会优先对待，因为他承受来自中国的巨大的压力。北京在拉美其他国家的利诱曾经成功过，拉美的三个国家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萨尔瓦多先后在2017年和2018年和台湾断绝了外交的联系，这三个国家亦都成为中国疫苗早期接收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委员史建道认为，中国的疫苗外交并不可怕，特别是中国的疫苗有效率比不上美国的时候。他说中国的疫苗会因为他们自身的好坏经历起起伏伏，美国不需要对此作出很大的投入。中国疫苗的有效率最近受到质疑，南美国家智利总人口近 40% 已经接种了至少一针的新冠肺炎的疫苗，为世界各国中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是次于以色列和英国。智利 93% 的疫苗是来自中国。四月份智利的确诊病例在接种疫苗之后不减反增，令到外界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智利政府后来表示，对中国科兴生物的新冠病毒的疫苗进行的首次真实世界的研究结果显示，预防有症状感染的有效性是 67%。 东非岛国塞舌尔最近发现新冠感染病例激增，令到大家再次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塞舌尔 71% 的人口完成了一针的疫苗，有 62% 的人口完全接种。在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群当中，57%的人注射的是中国的国药疫苗，43%的人注射了阿斯利康的疫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阿斯利康疫苗预防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是76%，相比美国目前在国内使用的三种疫苗，辉瑞的有效率是95%，莫德纳疫苗有效率为94.1%，强生疫苗有效性是72%。美国非营利组织美洲对话的亚洲与拉美项目负责人玛格丽特迈尔斯在听证会上面表示，后疫情时代可能成为中国与拉美地区关系的转折点。他说虽然很多年以来中国在拉丁美洲最首要的目标是获得资源，但是中国的一些联系应该是支持该地区恢复的，这些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需要资本，来自各方面的资本。他又认为中国的一些做法腐败不透明，以稳定的名义向一些国家提供控制言论自由的工具令人担忧，特别是目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民主体制在很多时候遭到来自内部的围堵的时候，他认为美国必须加大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接触。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院的拉美研究教授埃利斯说，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左派民粹主义的支持是对美国以及该地区的最大威胁，因为最有可能会威胁到该地区的民生的民主的基础。他又说中国是反美左派民粹主义的孵化剂，这些反过来更为广泛的中国发展打开了大门。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厄瓜多尔的 拉斐尔、科雷亚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最初上台和中国在该地区的活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旦上台之后，中国的贷款和其他资源对他们巩固和延续政权至关重要，他们会改变制度、降低透明度、破坏民主体制等。他说这些民粹政府反过来成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最大的伙伴，他们不单止促进了政府间的非透明的基础设施的项目，亦都加大了和中国军队的军事接触，并且成为中国的技术和太空活动的伙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从中国购买过军事产品。据报道，委内瑞拉防空部队使用它的装备的中国制造的 JY-27 型的雷达探测到了一架靠近委内瑞拉领空飞行的美国空军 F-22 隐形战斗机。玻利维亚向中国订购过一批轻型装甲输送车。有最近报道说，阿根廷打算从中国购买12架 F-12 从 JF-17 的枭龙战机。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的报道。
为了帮助贫穷国家尽快得到急需的新冠疫苗，美国表示支持暂时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保护的提议，但是这个提议遭到英国和欧盟抵制，亦都受到制药商和维护技术创新人士的强烈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反对人士表示，豁免疫苗专利不单止不能够解决问题，还会将敏感的生物科技交给中国以及俄罗斯，尤其是没有解开新冠病毒起源之谜的背景底下，更加是一种危险的游戏。目前这项提议还有待世界贸易组织多数成员国的通过，即使是生效亦都未必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支持豁免疫苗专利的人士说，在推动这项提议的同时，美国应该是尝试各种方法来普及疫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全球临床健康中心的主任包林杰表示，豁免会在后期产生影响，但是现时大家是需要几十亿支的疫苗，并且是需要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提高产量。他们就是要兴建新的生产设备，生产高质量的疫苗需要具备的条件，不单只是暂时豁免专利保护而已，但是他们是确实需要尝试各种的方法。鲍林杰表示，帮助世界各国取得疫苗亦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的发展离不开全球的经济，如果不在全世界范围的控制这个流行病，长远来讲就要在美国控制疫情亦都会有所困难。但是反对人士都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缺少专利，而是原料供应不足，并且他们不知道如何产生疫苗，更加不要说保证疫苗的质量，就连强生公司在美国一个合同厂商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四月初，强生公司巴尔的摩的一个合同厂商是错误地将阿斯利康疫苗原料加入了强生疫苗的原料，是毁掉了高达1500万剂的疫苗。信息技术以及创新基金会高级政策分析员麦克多尔表示，有了疫苗的配方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当地的问题是缺少基础设施，供应链当中物资短缺，遇到瓶颈，他们都就是没有足够的原料以及良好的设备，这个是复杂的生产程序。麦克多尔解释，辉瑞疫苗是需要来自19个不同国家生产的280种的原料。一年前，没有人能够商业化以及工业化地生产其中的很多个原料。传授如何生产的知识是需要将现有的技术工人抽出来去培训其他的工人。更加不要讲任何的新的产商是至少需要6个月才能够开始生产。他说这样做不单只是无济于事，还是会阻碍全球的疫苗生产和分配。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放弃对疫苗的专利保护将会是导致假冒伪劣的疫苗盛行。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鲍林杰表示，假疫苗、假药物一直是存在，不理有没有豁免的专利， 他说那些想要生产假疫苗的公司及个人，不理是有没有豁免，他们都会这样做，因此他不认为这项暂时豁免决定是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影响，他们向来有其他的保护机制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督。他认为每个国家地区以及是好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团体都需要制定监督程序，不好要对疫苗质量进行监管，亦都是要监督其他药物的质量。但是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高级政策分析员麦克多尔就强调，豁免疫苗专利会更加助长假疫苗的繁生。他说假疫苗确实是一个已经存在的问题，但是豁免专利保护只会加重这个问题，发现以及是阻止假产品进入市场，经常是通过商标、商业机密等形式的专利授权合同来追踪供应链。豁免专利会增加充分追踪供应链的难度。而另外，如果民众不信任产品，就会减少接种或者接受药物治疗。麦克多尔说，假疫苗会进一步令到部分的民众失去信心，不去寻求正当的医疗，阻碍了全球抗击新冠病毒。有人担心，至今新冠病毒起源之谜仍然未有解开，豁免疫苗专利会令到中国同俄罗斯掌握敏感技术，令到美国以外西方制药业系失去优势。麦克多尔话：呢次嘅事件当中最大嘅问题系扩散商业机密。呢个系包括如何生产，根据定义，商业机密必须要保持机密先至能够受到保护。如果豁免专利保护提议获得通过，咁样商业机密亦都包括当中。呢个就好似打开咗洪水嘅闸门，制药工业就无法收回投资。呢啲嘅资料一旦公开，假冒疫苗就好容易被破坏治疗以及是疫苗的继续进行。但是支持者反驳，不确定的疫苗技术有什么的敏感性。鲍林杰说，他不确定所谓的敏感信息是什么的意思。他认为如果他们愿意与世界分享救命的疫苗的信息，他不确定这样的信息是有几敏感。在他看上来，这个是他们应该去尝试的事情，当然亦都要必须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现时必须要权衡的最大利益是生与死的利益。现时的事实就是整个世界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流行病。如果他们能够互相协调合作，分享最佳做法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控制疫苗，这个将会符合最大的利益。维护科技创新人士担忧，豁免知识产权保护会打击为未来开发疫苗以及药物的积极性。麦克多尔说，大部分企业的大约 80% 的资产是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如果制药公司知道成果会被拿走，这样今日就不会去积极投入资源。不过支持豁免的人士就说，为了开发新冠疫苗，世界各国政府巨额投资，这个就是鼓励创新，何况暂时豁免专利，对未来的创新有什么影响还是不得而知。约翰霍普金斯全球临床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鲍林杰说，很多现已证明有效的疫苗是由公共资金开发的，在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之下，这些公司才能够研发生产疫苗，因此他们是必须要令所有的有需要的人能够接种，并且能够负担得起疫苗的接种。但是信息技术以及是创新基金会高级政策分析员麦克多尔反驳说，在这个某种程度上面的误解，美国政府资助一些公司进行临床试验，但是真正的疫苗试验并未有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他说辉瑞并未有得到政府的研发资金，他们得到美国政府的所有支持基本上只是承诺，一旦你提供这些数量的疫苗，他们就是会给钱给你。他说莫德纳得到的政府资金只是用于临床试验，疫苗本身已经是被开发了。豁免疫苗专利的支持者以及反对者都表示，挽救生命、终结全球疫苗无疑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目前帮助贫穷国家尽快得到疫苗可以通过全球疫苗分享计划。这个是由全球预防流行病创新联盟、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领导的全球疫苗分享计划，正在加快建设生产以及分配疫苗的设施。一些国家亦是制药商已经向疫苗分享计划捐赠了疫苗。观察人士说， 為了加快普及疫苗，各國政府應該是減少監管延遲，排除貿易壁壘，找到潛在的合作夥伴，亦同生產商簽訂授權協議，加強疫苗發送的設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凡華盛頓報導。
拜登政府上台後強調，所有的領域是與中國全面競爭。在白宮最近宣布的$20,000,000,000基礎設施計劃當中，亦都包括了對半導體製造和研發的$500,000,000,000投資。半導體既是美中科技競爭的重要領域。有專家說，美國都需要與半導體和信息通訊技術的產業領導者台灣加強合作，以便使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上處於更加平等的地位。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的報導。
在二月份一場國會聽證會上，前谷歌首席執行官斯密特曾經指出，美國在高端電腦芯片的需求上嚴重依賴台灣半導體大廠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簡稱台積電的供應。這個講法不單止是突顯了台積電對美國的重要性，供應全球半數芯片的台積電對很多國家在製造醫療設備、智能手機、先進武器、工業機器、汽車、飛機等相關產業上都極為重要。最近各個國家因為車用芯片短缺而向台灣政府求援，就是一個例證了。由於被台灣民眾稱為護國神山的台積電有這麼重要的地位，美國官員、國會議員及產業界人士對美國過度依賴台積電亦都感到擔憂。亞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在前述二月那一場的聽證會上，就對中國可能對台動武表達了關注，認為美國應該確保中共不會控制世界上最重要芯片製造商台積電。多位專家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星期三5月19日一場關於美台高科技合作的討論中，亦都分別提到台灣半導體及信息通訊技術產業對美國供應鏈上下游生態系統的重要，以及台灣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美台商業協會會長漢於伯說，近來關於台海安全的關注和討論都很多，但是除了政治和安全的層面之外，他認為很多分析人士和專家都未有深入去討論，一旦中國控制台灣之後，對美國以及全球經濟將會帶來什麼的負面影響。他說，我們實際上會看到的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將台灣的生產中斷，這樣對全球生產將會帶來戲劇性的後果。我不認為在台海衝突中，中國控制台灣的經濟影響會只是限於當地局部地區而已，它將會對製造產生全球性的影響，對資本市場及其他方面的漣漪效應以及對經濟都會有深遠的影響。不過韓宇伯說，他對拜登政府展現出有意與台灣鞏固並深化關係的做法感到鼓舞，這個不單止對全球技術供應鏈有益，對美台關係的穩定和增長亦都有正面的作用，尤其是對中國採取了適當決斷的政策，這就代表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而美國現在正需要穩定和經濟增長。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 ITIF 全球創新政策副總裁斯蒂芬伊扎爾亦都提到了台灣半導體及信息通訊技術 ICT 產業對美國和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美台加強在這個領域的合作，有助在與中國的競爭上取得較平等的地位。他說，美國是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從台灣進口的產品當中有三分之一是信息通訊技術產品。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在美台貿易關係中比其他任何產業都來得重要。台灣出口到美國的產品有86%都是美國廠商需要再加工的半成品，因此台灣生產鏈的健康對美國上游廠商亦都會有直接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 发自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